敷脸、理发、掏耳朵，还有什么行当茶馆里不能做呢？有不同群体在茶馆中谋生，他们大部分是一般民众，因此更能帮助我们理解传统茶馆在社区中的作用以及大众文化。茶馆是一个三教九流汇集的地方，这里最多的是茶客，他们在茶馆里或三五成群，或自斟自饮，还有堂倌以及一些专门来茶馆里做生意的人。堂倌是茶馆里的服务员，是茶馆中最显眼、最忙碌的人，他们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。有一个顺口溜形容茶馆中的堂倌：从早忙到晚，两腿都跑断，这边应声喊，那边把茶掺，忙到团团转，挣不到生米钱。这些都反映出他们在工作场景中的真实处境。热情服务往往是堂倌的第一准则。当有顾客进来时，堂倌会立即招呼：某老爷请，某先生请。带领其到位，问他们要什么茶，如果是熟客，甚至不用问就可以把茶端上来了。堂倌往往是用高声呼喊来回应顾客需求的。茶馆中一片喧嚣热闹，而当中经常会听到堂倌高声大喊：茶来了，开水来了，茶钱给了，多谢了。堂倌的热情使顾客有宾至如归的感觉，同时堂倌还要能懂顾客的心理。如果想在茶馆中长期谋生，就必须学会看客人脸色，否则便很容易让客人反感，使自己丢了工作。例如堂倌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：一个客人走进茶馆，碰见他的几个朋友在喝茶，大家都会争先恐后地为新来者付茶钱。面对着许多只拿着钱的手，收谁的钱合适是非常考验情商的。一位聪明又了解顾客的堂倌，就必须在短时间内观察出哪位客人是真心为他的朋友付茶钱，一旦收错了，会使得双方都丢了面子。除了喝茶，还有不少人利用茶馆来谋取生意。茶馆虽然是做生意的地方，但并不与其他生意人形成竞争关系。相反，还有不少行当与茶馆有合作关系，他们往往是共赢。这当中包括热脸帕和水烟袋服务、手工匠擦鞋、修脚、掏耳朵、理发、算命等。例如掏耳朵就很具成都地方特色。掏耳朵工匠依靠茶馆来招揽顾客，他们一手拿着工具，一手拿着一个可以发出独特声音的金属夹子，吸引顾客的注意，并穿行在桌子之间提供服务。有人便诙谐地说，掏耳朵的人是在表演一种艺术，使人感到舒服。顾客则不在意他的工具可能传播细菌。热脸帕的服务在茶馆中非常流行，提供这个服务的人往往有特殊的技艺。他们在十分拥挤的茶馆里能够把毛巾扔给任何一个顾客，并从空中接住顾客扔回来的毛巾，甚至能够同时接住几张从不同方向扔过来的毛巾。他们有时候还会炫耀技术，用嘴去接，顾客看得开心，也会给他一点小费。热脸帕的经营者必须付给茶馆一定的费用，作为使用茶馆空间和热水的报酬。当堂倌忙不过来的时候，他们还需要帮忙。同时，在成都几乎每间茶馆都有一个算命先生，他们一般在特定的茶馆中兜售本领。一个算命先生一旦树立了声望，便不愁没有客人。这样，算命先生也为茶馆带来了客源。 如在成都有一个叫神童子的算命先生，经常出没在少城公园。他只要一到茶馆，人们便争先恐后地请他为自己算命。茶馆也是一处重要的商业交易市场。石羊场杜家的掌柜娘杜二嫂便要定期前往成都进行生筹买卖，而买卖市场就设在成都南门的茶馆里。不光是丝绸生意，还有资料称，成都各行各业70%-80%的人都在茶馆里洽谈生意。民国期间，上海的茶馆更是形成了茶会。茶会便是商人在茶馆中进行商品交易的活动。这些商人在茶馆中做生意，也是茶馆里重要的消费者。尽管茶和点心都价格不菲，但是商人们毫不在乎。在上海，抗战胜利后，一些大茶馆对茶会的生意越来越重视。当时，青年阁甚至不接待散客，而以茶会市场为主要经营方式。报刊记载，自米亚临时市场搬离后，青年阁马上被各工会包去。青年阁还是一个茶馆，可是你偶然去了，对堂官说泡壶茶来，堂官就会回答你说：“先生，对不起，此地不卖给临客。”茶馆也是劳动力市场，许多劳工在茶馆里待雇。一般来说，同一行业的工人会聚在同一个茶馆里，雇主会知道哪里最容易找到自己需要的工人。如果某人需要雇一个木匠，会知道去哪一间茶馆找。一般家庭需要有人修理房屋、搬重物，或婚丧需要帮手，也会到茶馆去请。由此可见，传统的茶馆的确为许多劳动者提供了不少工作机会。因此，一些地方的工匠就干脆将茶馆作为工作之地，从事的工作有修理鞋帽、扇子、雨伞等。茶馆老板和顾客也对落在地上的纸屑、各种碎片和灰尘并不很在意，因为他们给茶客的日常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。茶馆也是民间艺人谋生的地方。由于高雅的茶馆租金较高，大多数民间艺人都喜欢在小茶馆中表演，为下层民众服务。人们可以欣赏各种曲艺表演，如相声、金钱板、评书、清音、杂耍、口技等等。有少数比较知名的艺人会固定在某个茶馆中演出，而多数不怎么有名的民间艺人只好带着乐器走街串巷，哪个茶馆有听众便到哪里演出，被称为跑摊或是穿格子。这些人主要是靠着茶客给他们的小费生活，茶客一般买了一杯茶就不用另外买票看表演，因此观众会根据个人好恶给这些流浪的艺术家一些小钱。评书应该是茶馆中最吸引人的表演之一。民国时期，那些有评书演出的茶馆被称为书场，每天下午和晚上，平时很清静的小茶馆便变得热闹起来。前面摆着一张木桌，一把高脚椅子，等屋子里的人见满，讲书人会先清一下喉咙，把醒木在桌子上连敲三下，然后堂官便大声宣布：“开书喽，各位雅静。”然后整个屋子一下子便鸦雀无声，大家竖起耳朵等故事开场。有的茶馆的茶钱包括了听评书的钱，付给讲书人一定的佣金，有的则是讲书人直接向听众收钱，一般是每晚两次。不过也有不少穷人和凑热闹的小孩站在茶馆门前听讲，茶馆和讲书人很难向他们收取费用。 在茶馆里，茶客和商人的互动反映了传统城市大众的生活方式。茶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舞台，为我们展示了丰富的城市大众文化。